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一起来分享，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宝贵的话语。圣灵，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引我们进到真理里面一切，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自由。谢谢圣灵，你会开启我们，我们不是只讲字句，而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经义。谢谢圣灵，你将启示的灵赐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分享当中，你自己来启示、来光照。感谢你带领以下的时间，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第六期。那我们要看看，什么是属灵那个灵战的。什么是我这个标题跟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这个标题是什么是临战勇士？那也就是临战的特征。那我们看到第五期，好像第几期也有分享一部分的属灵的特征。那谁是临战勇士呢？谁是临战勇士呢？那我要来分享一段经文，就是说在提摩太书里面有一段，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章3节说，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呢，就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我们当兵的，神喜悦我们。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在这个军中当兵，我们不将事物缠身，我们要讨他喜悦。那谁是临战勇士呢？下面有几个特点啊，就是说，临战勇士呢是一位定义凡是跟随耶稣的，完全跟随耶稣的。那我们会有的人会想，那耶稣都不在地上了，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然后耶稣去了，对我们好处，他差派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现在是在跟随圣灵，你就不再随从肉体，随从私欲。那临战的勇士复合做门徒的条件，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对于门徒也有要求，那我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说，就是说，人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有要求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要爱，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对门徒的要求。那第三呢，就是临战勇士已经发展了，也正在发展勇士的特征。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发展勇士的特征。然后临战勇士呢，是视他人生命，值得自己去付上生命代价了。就说你会看到别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然后你会愿意来为他人的生命而摆上，就是一个牺牲。那临战勇士呢，在基督里不是因自己而有设限，临战勇士是活在基督里，不在自己里面设限哦。临战不是是按自己能做的，而是按照着需要的去做。临战勇士呢，不是纸上谈兵，不是说你买了几本属灵书籍，然后你就成为临战勇士，你就是要，或者是说在我们有一般看到教会有一些预言性的跳跳舞啊、飞飞棋，临战勇士是要触及教会以外的人，我们确保也是对他们有负担，就是要把他们带进神的国度里，带进神的那个。也是要去寻找那些羊哈。那临战勇士呢？也是一个能够实行临战纪律的哈。那就是说，他一个真正的属灵战士呢，已经正在寻找或实践一个胜利的属灵纪律。 那临战勇士呢，是在圣经里寻找答案。啊，真正的一个临战勇士呢，你看到苦难的呢，痛苦的呢，麻烦的呢，那无论对基督徒还是罪人，你对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爱和怜悯哈，那你就会在帮助他们不只是祷告，也是帮助他们在让他们明白真理，让我们知道唯有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把他们带进真理里面，就是让他们明白这个真理，以这种实际的方式来帮助人。好，那第九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他就是一个临战勇士。那身为一个临战勇士呢，要配合跟神工作。我们不是谈论这个基督徒有不同的阶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都是临战勇士。好，那在这里有谈到，就是说那个约翰雷克他有属灵的力量的一个秘诀，哈，属灵力量的七个秘诀 那我稍微跟大家来想一下这个属灵，七个秘诀，那是什么？开发你对属灵的胃口，那被神的话来喂养，还要与神交通，与志同道合的人团契，公开的宣告基督，在基督里你自己的所事。然后大量的用方言祷告，然后按着神的话去行，好，这就是能够来帮助我们属灵力量秘诀的一个状况哈，增长的状况。那它这里有一个物理原则，也就是叫做什么呢？物理定律也是一个增长定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需要氧气，需要休息。那属灵的状况也是一样，那它这里叫做一种渐进超越定律 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你每天的在属灵上操练自己不管在读经方面、祷告方面，你一天加一点，一天加一点扩张你属灵的胃口，然后不断的加增加增哈，然后这就是渐进超越的定律 OK。那好，那我们来看看神以什么样的启示，你应该是一个属灵一个临战勇士呢？我们当我们说神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该是你是一个临战勇士呢？神呢，他对于每一个人的呼召，都已经早已设定在那里。可以从事你的职业啦，各方面哈，来让你装备你成为一个临战勇士，被你来启示你在这些的 职业方面。那他第一个就讲到医生，那我们都知道医生呢，对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来看呢，他是通过天然的方法来，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医生都试图用天然的方法来实现神属灵的呼召 那我们也知道，医生他也有一种的特别的，就是他想要让人得医治，然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他就是意图想要帮助人得医治哈。那我们讲的这是一些比较有道德的医生呐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役的军人。那军人他的特性是什么？是一个好战的，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服从纪律的。那第三呢，就是经历长期病痛疾病的这种病患者，约翰雷克他说，16个弟兄中，8个在21岁之前就死于疾病，所以他呢就产生对疾病非常的痛恨。好，那就促使他成为临战勇士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就被真理唤醒了，所以他要来击杀敌人，就是要来痛恨这个疾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认为疾病是，不把它视为是一个仇敌，我们要痛恨它啊！或者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边的人有人有这样的疾病，我们也要来痛恨他啊，来发命令为他们赶去这些疾病。那第四个呢，就是一种职业性的服饰呢，就是说服务行业，也就是勇士呢，首先是一个仆人，也就是一个服侍者。那我们有样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对世界各地的勇士的研究呢，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的勇士，他们会发现，在他们的品质啊特征上都有一个伟大勇士的一个精神，他们被称为叫做武术的人啊。那他们的思维模式呢是怎么样呢？专一、专注、心无旁骛。令人惊讶。那他们没有基督徒教的那种基督教的那种信仰的，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全心全意的要来 奉献给他的主人啊，这就是他们的那种品质啊。那我们呢？当然我，然后他们有一个品质呢，就是侍从，就是服从他们的主人。纵使主人去世，他也会就是以这种陪葬啊、自杀的状态。但是这不是一个正路。但是我们在这里是 来说他们的这种思维对于主人的忠心哈。那我们也就是要有这种临战的这种状态哈。有这样子的一个忠心于主。所以，然后，如果我们要谈论勇士，成为勇士呢，临战勇士，从技术上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武术。然后我就讲到，这个作者他是一个学武术的，所以他对于这个军事啦、服从啦、这个训练啦，都很有特别的一个被训练开启的地方，哈。然后第五个，强烈的祷告，有强烈祷告倾向的啊，那一个强烈祷告倾向的人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非常的渴慕与神交通，他常常都会花时间来与神在一起啊。他不是说为祷告而祷告或者是什么，他是确保自己有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他会在祷告中来，大量的来在灵里祷告。那这里有谈到在灵里祷告，我们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大量的用方言祷告，那 我们也感谢神设立了27祷告平台，那我们可以大量的到那里去，来方言祷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在灵里祷告，时随时地的方言祷告，那第六呢，就是经常被有关对这些属灵的征战信息被吸引的，就说你到了书店，你看到的那些书籍呢，就是特别的、非常的关于这个怎么样的驱赶仇敌，就是这些信息，就是跟你征战、灵界征战的这些信息，你的眼球就特别的被吸引，那我看到我最近也是对于这些的非常的被吸引，那你会被这些灵战吸引呢？那你就是对这个有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方面，神要你来，特别的装备。那弟兄在这里讲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被吸引呢，我们就会来选择。他说你要选择这些信息呢，也要确保是吃健康的，就是说你不会随便乱吃，你就是说，当你要吃它，你要准备一道菜，你要准备饭食之前，你也要先把它准备好，对不对？那你不会说，来一个随时就吃了，那你就这样子会营养不良。那在属灵的一个程度当中，我们也是要确保我们每天呢也要领受这些正确的信息啦。然后他这里有谈到，就是说，很多时刻有一种信息呢，是外面包着糖衣的信息，那看起来外表很好，但是 你要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啊，不要我们现在看到网络这么的发达啊，信息那么多，那不要随便乱吃啊，要有一个分辨的啊，就是说确保这个信息是一个正确的真理的啊，然后我们再去吃。所以他说这里是怎么样？你要非常的留意你怎么输入啊。当你输入的很多不好，你吐出来比你吃的还多。我们看到说，我们就是要特别的留意，有些现在很多就是会，吃了很多不该吃的那些假道假信息，搞得人都非常的抑郁啊，非常的走不出来。第七点呢，就是预言的有一个预言倾向的啊，那这个预言呢，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五重四工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说使徒跟先知在教会的五重职事有两种是主要的勇士。那预言呢，是来让我们知道，他说，保罗呢就劝提摩太说，照着从前跟你们说的预言打那美好的仗。所以预言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征战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时刻我们就有一个预知了，神会早就启示我们，会透过某人对我们生命说话啦，或对或借着话语来跟我们说，所以这个预言也是非常在教会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他这里有谈到就是关于但以理那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他说，为什么很多关于我们的预言呢，没有实现呢？那是在于，就是说，当预言给你了，你要来啊。他说，但以理被俘虏70年，那70年后就要被释放。那特里是什么？70年到了，那神呐，你说了，70年到了，那我们要得自由了，对不对？所以预言是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口来宣告，已知成为事实，哈，信你所说的，说你所信的，感谢主，好，那这些预言呢，就是会来啊。那他说，如果你相信，你心里口里说出来，你就会实现。所以宣告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平台都常常在宣告这些真理的宣告词哈，宣告话语都出来。那第八呢，就是履行宣教。对于宣教有特别的负担的，就是说你会对于某个国家哈的需要有一种非常极深的一种宣教负担渴望。那哪怕是你没有去宣教，可是你也会一直的在为那个国家或那个来祷告，那个城市来祷告，因为神把这个对于国外宣教的渴望早就已经放在代祷者的里面哈。那第九就是一个代祷，有一个渴望代祷的，渴望代祷。那这个祷告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代祷者，你必须是要有一个有信心的。他说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代祷者本身就是要有一个信心，相信他所祷告的必要成就。哈，一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必有功效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人祷告也好，然后为人代祷也好，我们相信我们祷告的必要成就。哈，那我们来看看临战勇士的精神。他引用以赛亚书6章8节说。哦，我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那他这里有一个他的那个光，这个左右名言呐，就是说，弟兄在这里说，我有一个名言，就是说，第一个只有两个曾经为你付出生命的力量。他说，第一个是耶稣。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军队，哈，那他当然他也来自美国。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 姐妹们都是中国大陆的哈，也可以为你的，就是说你是来自你的国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军队战士的里面。那第二个呢，基督信仰要产生领袖哦，所有基督信仰的目的是为了领袖，为了装备领袖。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称为领袖，每个基督徒都要被称为老师。不管你是一时之师或是万人之师，你一个信徒被呼召来教导信徒，那你去教导，你就是个领袖。如果你在培养某个人，你就是在教导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大使命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每个信徒。每个信徒都是有级别的领袖，就是说你在家中，你是一个母亲，你也是你家中的领袖，你要教养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你就去按着去教导，你也是个领袖。那基督徒领袖要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他是有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哈，然后要。准确的在发出基督徒，就是说那个基督的那个功用，就是意味着他的行事为人像耶稣。那耶稣呢，也就是我们一个标准哈。他呢，他有属灵特质，耶稣就是最好的属灵特质领袖，因为他日常行事为人呢，就像平信徒一样，周游啦，在人群当中啊。耶稣就是一个平凡的哈一个表样，那我们看到耶稣，这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我们来看看十秦将，这里有讲到十将，十强将军，约翰逊，哈，他说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笃定的。他说：“我的信仰教导我，打仗呢就像个床一样的安全的。神已经决定我生命的年日，哈。然后他就非常的在一个很平安里面，所以他不会因着外面的炮火或什么的而胆怯，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在军中当兵，非常有平安的，所以他也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哈。”那还有一个就联合成军，团契就是生命。那成为一个属灵勇士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军队要密集的相连于团契。哦，这个团契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团契不是拣选，而是必须的。团契是临战勇士的生命线呢、啊。我就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小组，啊，那个哈尔门德他说什么呢？从一扎香蕉拔出一根来，你这根香蕉就很容易被吞吃掉。那狮子就是要来寻找猎物啊，寻找那个单独的离群的就是容易被它来吞吃。所以，我们确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团契的生命线上。不管你今天有多少人，哪怕是两个，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团契啊。好，感谢主。第五呢，临战勇士是一个委身于真理的、至死不渝的。你找到一个目标了啊，你对真理的一个确认，而且是一个目标的，你就要完成这个任务，至死不渝。临战勇士的实时的信息呢，就是让人的有一个使命感，就是你不会去松懈，你不会说进进出出，你也不会一下跳进跳出，你锁定你的目标。你愿意委身在这个真理当中，你要让认识这个真理，然后让这个真理也使人得自由。所以你在这个目标当中，你是一个永不放弃的哈。那临战勇士呢，是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可以彼此的这样子一个造就、安慰、劝勉、配搭。那他这里有谈到神呢，他不是给我们胆怯的灵，而是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常常他都为胆量而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胆量来祷告，感谢主，因为让我们有口才、有胆量，能够传讲这福音的奥秘。哈，我们看到那个彼得，他一传讲，放胆的传讲神的信息啊，就有3000人悔改啊，来信耶稣，来那个，所以啊，这个就是胆量哈，那。当我们被神启示感动，我们在这里学习啊，我们就来，也不是光听，我们也要来学习，来分享，学习来说，啊，那第七呢，找到你愿意委身的目标，哈，那就说这个福音呢，若是你自己都没有，你不能去触动别人，那就还没有触动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被这个福音而深感，所以我们就愿意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好消息传递出去，啊，然后你愿意来为他来献身，啊，目标，好，然后认识呢，坚持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圣灵开启我们，知道他。他的琐事，哈，他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他的琐事，那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认识这个我们要明白救恩的含义，救恩意味着自由、健康、安全、祝福、繁荣，一切都在基督里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他啊，那我们认识他的名，他是耶和华拉法。他就医治的神，他是沙龙，他是吉古尼啊，他是，就是说，他每一个名字都是他的琐事，所以我们认识他的名，他就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好，感谢主。那你必须要找出上帝是谁，然后你必须要决定他是谁。然后你必须决定，我愿意为这个真理而死，哈，就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信从谁，跟从谁。马丁路德原意因信得救的真理死了，他愿意为此而死，哈。那在早期呢，改革大部分殉道牺牲，因为他们决定了相信圣经。为了打破传统，所以他们必须这样决定这样做。打破传统的时候，就说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事件。那我们都看到，John Wesley 他从来不想脱离英国的教会，他没有想法保合一完整。其中的一部分，他必拒绝的，同时他也不屈服，他不委托，不妥协于他的原则，他必须开始不同的方式服侍。同样的，你会在伟大的改革上看到，你会在威廉布身上看到，所以他们在这个宗教活动中看到他们勇士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看到。只要说，这些真理呢，我们就勇敢的去，有胆量的去相信、去实践啊！不用来那个，绝不妥协。那这里有一个临战勇士的宣言，感谢神来代表整个我们这里的家人们、临战勇士们来宣告这个哈，以完成使命为首要的任务，我不接受失败，我永不放弃。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守护者，我是撒旦的征服者。我永不撇下一个跌倒的同伴。 我是领头的带入的基督徒，我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我在这里差遣我如此祷告，一切都取决于神。做工呢，一切取决于我们。临战勇士首要的指令呢，他的状况是第一个会带给上帝来荣耀，然后带给人自由。那我们临战勇士的行动指令是：我愿意将用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神，我也会爱人如己，对待他们如同我想要别人如何待我一样。所以，当我们来记住、默想、思考这些的宣告词，那些我们真的是会融入在一个这些临战勇士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征里面哈。那一人胆壮如狮子。那我们回到谈勇士的精神，基督徒作为领袖是冲锋陷阵的。是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的。几年前，那库里就讲到他有一个故事哈，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啦。在他脑海中就出现了这个。那他就跟他们来自威斯康州的约翰雷克斯宫的迪姆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牧师，加上我的儿子，我们。一行人就在那里那个海岛开会。有一天，我们去到那个购物中心，我的儿子进入了一个咖啡店里面买咖啡。后期有牧师啊，蒂姆呢，穿过购物中心，看到那个就是气候都非常好啊。但是呢，事情就发生，突然来了一句震响，称之为微暴，紧接着暴风雨猛烈的袭来，那个就像龙卷风一样的。那这个就是世界上有强大的暴风之一啊，那个风来了一个卷进的时候呢，当时他的儿子在咖啡店，听到那些的响声呢，暴风巨大的压力把那个玻璃都压得砸碎到四处乱飞了哈。那他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场呢没有人去顾及到自己有一个5岁的孩子，都是往那个大物中心往外跑啊。那他儿子就看到那个男孩，就过去把孩子抱在身下，躲在桌子底下。那玻璃到处都是。那我们呢？和迪姆呢？我们的牧师就在大厅里。这就是最神奇的事情。我以前呢没有见过或经历过这样的情景，在风雨当中，横跨在进入购物中心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啊。遇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那他呢就一直想要进去找他儿子嘛，对不对？那迪姆跟他停下来，他就，当时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作者呢他就开始用发命令的，然后现在停止，现在停止，就是发命令，这些暴风要停止啊。对着环境发命令，这也是我们常学到的哈。我们要开始发命令，那他就开始发命令啦。那事情就这样子，在几秒钟哦，不是几分钟哦，就马上停止了。我们看到神一个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说他不是归功于自己哈，是归功于神。那他回到他儿子所在的地方，警察就试图要拦阻他呢，因为这里巨大损失。试图所有购物中心的人都要集中在一起减轻人数，警察就会问你不能就拦主人了，不能去。然后他就跟他说啊，我要去找我的儿子啊这些的状况。那些人以为他就是跟他讲英文，但是他就一种反应呢，就讲一个西班牙语的回答，但是其实他是好像就是故意就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哈。然后他就这样子的，他说他在俄罗斯也是一样，不懂得俄语，但是这他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这样子就进入了他要去的他儿子的地方，所以他就找到了他儿子所在，然后牧师呢，警察在谈话，然后就溜进去了， 然后他看到他的小男孩，然后把那个孩子就交给父亲，啊，所以他这里是讲述什么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临战勇士呢，应该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暴风浪，我们胆壮如狮子。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没有胆怯的灵，我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我们总得知道怎么去应对我们每一个环境，感谢主。好，那这里我就分享到这。